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Ladies Who Tech 播客节目。 Ladies Who Tech 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女性社区组织，同时在东南亚和北美也设立了分部。我们的线上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他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的UX 系列之双面人与八爪鱼大小公司工作体验。然后我们这次非常荣幸请到了若兰姐来做我们的这次嘉宾，然后她是 Zeppelin 的产品设计师，曾就职于 Intuit 的产品设计团队，从业五年间，她以做效率工具和合作平台的 SaaS 用户体验设计为主，状态好的时候也会业余画画小插图。我也是通过他的 Instagram account 刚开始认识了他，然后因此也是各种各样的缘由，然后这次可以邀请了他来这次做嘉宾。所以那我这边就 stop screen share， 然后把权限给若兰姐。
好的，谢谢 Helen， 非常开心这次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大家好，我叫夏若兰，是一名普通的设计师，和大多数同辈一样，在湾区的科技公司打工。目前有过两次全职工作经历，一个大呢，一个小。大的叫做 Intuit， 这是一个搞会计、税务和个人理财的企业，听上去可能有点无聊。那小的这个呢，叫做 Zeppelin， 搞面向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协作平台，与现在流行的设计工具 Figma 有着相爱相杀的关系。比方说我现在正在展示的这个工具，我就是在用 Figma 做展示，非常讽刺。这两个公司的画风是不是非常的不同呢？为什么？答案在这次分享中找。今天的分享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工作经历以及经验总结，非常直接。话说回来，我是2015年来到美国的，转眼之间已经过去六年了。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申请学校、工作、进入职场，并且受到美国移民局的精神支配。说起移民局呢，那不得不进入今天这个故事的正题。2017年底，我为了身份的稳定，想依赖一家大厂帮我抽工作签证，也就是那个 H1B 签证，接下来 Intuit 的 Return Offer， 因为我之前实习过。而然而讽刺的是呢，入职了四个月之后，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我接到了移民局的来信，说是我因为我入职的日期比 EAD， 就是那个工作许可证的日期呢早了两天，所以呢我当时所持有的学生签证，也就是 F1 签证被终止了，我必须在60天内出境。当时的 HR 给我了一笔抚恤金，打发我走人。在无法想象的压力下呢，一位好心的同事帮我证明当时入职时间填写出错的那个人呢不是我，而是公司自己的 HR。 于是在当初老板的坚持下，我们争取到了更加划算的补偿方案，那就是外派我到第三国的公司分部工作，并且进行境外的 H1B 的工作签证抽签。所以60天后，我孤身来到澳洲，开始面临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 Intuit 刚刚成立的澳洲分部呢，就是刚刚成立的设计部门里面呢，就是接手了完全陌生的项目。在 Intuit 呢，是一个做税务软件的公司，但是税务呢是与本地政策息息相关的。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澳洲上班呢，当然要学澳洲的本地的税务法案了。但是呢，我打心底里呢是非常不喜欢做税务的。你看这些税务表格是不是血淋淋的？在美国的报税流程呢就让我们够头大了，更别提学习澳洲的税法了。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来自于一个体制非常不同的国度的设计师而言，要怎么建立起同理心，为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用户案例做体验上的提升呢？对用户进行实地走访，也叫做跟我回家，在 Intuit 叫做 Follow Me Home，就是我们设计语言的一大特色。所以呢，在无奈之下，受职业要求所迫，我和我同样一脸懵逼的同事们，就是采访了数位操着一口纯正澳洲口音的本地商户们。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那个税法，当时做的那个税报税流程是帮助本地小商家做营业税的准备的那么一个过程。虽然我对税务条例不感兴趣且不愿意深入了解，但是出于职业道德操守的驱使，我不得不假装听得津津有味，并且努力输出各种设计方案，并且对方案进行有可用性测试。久而久之，我在生活中我在工作中成了一个张口不离税务的设计师。在工作之余呢，我巴不得与税务软件一切划清界限。 Intuit 的一大特色呢，就是我们当时叔叔阿姨特别多，就是说在可能年龄层次呢在四五十岁左右特别多，一旦到了四五点钟我们说下班，那就大家真的拍拍屁股走人了，办公室就没人了。我利用了这一宝贵的下班时间，因为我比较社恐，就开始了就是与孤独的对话，那是我当时经常去的一个海滩，总是一个人在就是在学习怎样做一个人这样子。我当时在想当时我在万一在澳洲如果永远回不到了美国怎么办，如果我在当时澳洲依然被遣返回国了，那么我15年开始出国走一趟意义又在哪里呢？在几个月的孤独与轻微抑郁之下，我找到重新找回生活意义的方法，那就是每天做一点点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哪怕一点也好，先坚持一周，再坚持一个月，然后循环往复，不问结果。画画呢，或许是一个非常大众的爱好，但是我就是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而且是画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东西，并且学习试图怎么去运营社交媒体。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在非母语情境下的沟通，因为自己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天生说英语的人，在美式英语还没熟练的时候把我抛到了澳洲，那一口澳洲腔我还怎么也听不懂。那这个时候最最孤独的就是说是自己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无法与身边非常亲近的人倾吐出来。当时我和我最亲近的人就是同事了，所以呢就是对中文本身非常怀念，然后我把这两个相似的爱好合在了一起，就是我为自己开设了一个以新奇的视觉语言去描绘成语的一个项目，取名叫做四字，也叫做 four characters。 这样一来我每天沉浸在这个项目上呢就是五个小时，虽然它和工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工作中呢我面临的是完全不感兴趣却不擅长的领域，作为职场新人扮演一个沉默少女的角色，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听 PM 的话，话长得并不炫酷的 UI。 工作之外呢，我把内心所有的新奇狂野嚣张的想法用视觉语言暴露了出来，并且在虚拟世界中通过投放广告和涨粉来寻求一些虚荣和慰藉。这个就是作为双面人的我，工作内外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追求和性格。然而当这两个层面，也就是说工作中是那样的严肃的层面和工作外是那样嚣张的层面两个融汇的时候呢，我迎来了第一次破天荒的升职机会。我的 manager 在了解我个人爱好的前提下，为我争取到了一次为公司品牌语言再设计的项目机会。如果加入这个项目的插画组，我就可以与全球各个分部的设计师合作，共同探索我们公司 UI 的新画风。虽然这个项目呢，对于我当时手头工作而言是完全额外的 passion project， 但是当我们完成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工作之余的那些爱好原来是可以发挥到这看似枯燥的工作中去的。在项目收尾的时候，我鼓起勇气，作为一个入职了只有一年的新人，在很多位资深设计师的面前做了一次大展示。当时的腔调是迷之自信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腔调阐述了一份具有独创性的关于建立插画设计系统的那份提案。虽然呢提案没有正式通过，因为人微言轻但是呢我的 manager 他看在了眼里，他说我应该在未来不停地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厚着脸皮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就应该要大胆说出来。因为我这份勇气，他就把当年就是那个组内唯一的一个升职的名额交给了我，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激。所以工作和生活中的持续爱好的维持下呢，在澳洲的非常非常多的孤独的时间也慢慢变成了一个无尽的自由。而正当我无所谓将来与过去的时候，一份工作 H1B 抽签成功的信就发过来了，就相当于就是把好运都吸过来了，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澳洲流浪了一年后呢，我也因此最终回到了美国。 Intuit 虽然是一个非常稳妥的铁饭碗，但是呢在待足了三年之后，我发现无论身处哪一个组，不管你是做桌面端的 app， 做移动端的 app， 做设计系统，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业务组，你每天呢就是可能会就是 80% 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在做 presentation， 和游说各种各样的 stakeholder 中度过的。设计思维呢就是说在口头上得到了充分锻炼，但是呢就是时间一长你就眼高手低，对于学校中当初磨练了很多的那种设计技法那种用户调研方法都逐渐的遗忘了。再加上对事物真的我很难感冒，我最终跳槽去了一家专注于设计师与开发者协同合作的 startup， 主要原因也是比较单纯，我想设计能让我更加共情用户处境的产品，并且希望能在小公司里有更多的产品主导权。这也就是我现在在职的公司 Zeppelin， 它的创始人之一 CEO 以及第一位产品设计师是一位年轻女性，也是我的直属上司。 我加入 Zeppelin 的时候呢，公司只有30人的规模，在经过了疫情这艰难的一年后呢，我们涨到了80人，存活下来了。在这80人之中呢，做设计师的只有3人，我老板，我以及刚刚招聘的一枚非常可爱的小鲜肉。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规模里面呢，就感觉哎，你作为公司里的可能就是除了老板和新人之外唯一的那个设计师，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酷。因为你作为除了产品师之外的基本工作内容之外呢，我平时还需要与 marketing sales 同事合作，进行花式搬砖，做 landing page blog post banners email templatePresentation slides 等等的排版工作，就是大小活一把抓。在此之上呢，还需要为团队 建立存档的规范，比如拟定 brand guidelines 以及 component library。 这一些项目的种类呢，都是当时在 Intuit 的工作时无法想象也不敢涉足的。在分工明确的 Intuit， 即使是连交互和视觉我们都需要进行分工，那更别提以交互的背景去做品牌相关的工作了。但是事实上，你真的酷吗？正如这个短语 wearing multiple hats 所说，我成了八爪鱼的状态，每一条触手都在用力伸展，久而久之不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产品上的设计呢，不能好好打磨，在非产品上的设计呢，有时候也是草草了事。虽然没有拖后腿，但是也发现了这些不断产出的背后所带来的内心的空洞。没有一个工作是完美的，在目前的高压状态下，我也是在思考下一步的出路。也许在座的你们也是一样，有人在寻找第一份工作，有人正在寻找跳槽的工作机会，有人可能刚刚完成跳槽，期待新的工作环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或者适应这些工作环境呢？我对这两份工作经验进行了对比和总结，发现了对工作环境的选择标准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希望对大家有启发。简要的来说，四个方面就是：第一，设计产出；第二，人际关系；第三，工作流程；第四，公司福利。所以在进行第一组对比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是一名更加在意项目过程的丰富与否的设计师，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乎就是这个设计流程是不是每一步都进行了存档，是不是这个 storytelling 是 end to end， 或者你是更加在意设计结果和产出的设计师，比如说这个产品是否上线啊，最后它的那个 mockup 做的是否精美啊，这个方面你是哪一种呢？在 Intuit 的工作期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是花在展示和说服 stakeholder 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想为 Intuit 的 mobile app 做一个弹窗，那这个弹窗很可能要经过五轮以上的设计评审，还数十次的还有可用性测试的用户访谈，并且呢就是在优化了视觉和文案的时候才能递交给工程师进行开发。每一次评审呢，如果遇到了级别较高的听众，比如说一个设计总监突然 sneak in，就是偷偷的旁听了你的 meeting， 然后发表了一些比较 high level 的言论。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不能马上就开始做决策了，你首先你要 step back， 然后把其他人 involve in， 然后使每个人都能站在同样一个平台上，能够平等的接纳审读你的设计。那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也意味着就是每次你展示的时候，展示之前你展示内容的需要非常多的排练，你才能有这样的信心给展示出来。那每次排练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对演讲的这个思路的控制，甚至就是胜过了你讲什么内容。就比如说你故事当中有五个情节转折，那你就好好的把五个情节转折设计好，要让大家知道，哎，我原来是进行了那么五步才达到最后的结果的。甚至你最后可能，那你设计可能一坨屎，但你故事讲得好的话，大家会觉得情有可原。因为没办法嘛，我去分析了前面那么多的限制，我才达到这个结果的。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是展示了一个就 drag and drop， 把很多已经有的做的并不精致的 component 就是塞到了一块，做了一个看上去像高保真，实际上是低保真的一个原型。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个完整的故事之后，都会送给你非常非常强烈的掌声。然而在 Zeppelin 工作期间的时候呢，大量的时间呢，我们都会花在打磨设计成果的交付过程中，目的呢是能让一个 engineer 开发的更加顺利。如果是一个同样做弹窗的例子，那这个过程呢，它是思考就是设计思维的过程会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当时 PM 的话，我们当时一开始是没有 PM 的， PM 甚至是很可能是直接有 engineer 担任的。我们那个时候对开发流程和时间线的制定是非常感性估算的。比如说这个弹窗我们可能设计师可能半天够了，那工程师你给他code一下，过一两天，那在下一个周期里面，就我们两周进行一些 release， 那下一周去你就塞进去一些 release 就可以了，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就是说呢，就是设计师在开始着手工作的时候，到设计评审可能真的是不到两天时间，再加上我们的设计系统本身是不完整的，在每次在做交付的时候需要细心的标注各种细节。就 ironically speaking， 虽然我们 Zeppelin 本身是帮助我们的用户去标注细节的，但是作为 Zeppelin 的设计师，你需要比这个 app 更加细心的去标注细节，方便 engineer 能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就不管你过程多少多么详细，到最后的产出如果长得不好看，老板会直接找你麻烦。所以说故事讲得再好听也没有用。第二组呢，对比关于工作模式，两组工作环境，一种呢就是有着非常完善的制度，而第二种呢更加依赖于人际关系的疏密，你会选择哪一种呢？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可以以做一份 landing page 为例。在 Intuit 的工作期间呢，我们有着大量的文档做参考，很难有一份任务是白手起家的。比如说在做 landing page 的起初，很可能你首先需要与 marketing 的同事做一个简要的需求沟通，然后在公司已有的 style guide 里面调用出模板，然后根据模板上已经有的那些 components 进行排列组合，并且定期在细节上进行审查。如果你想要加一些有独创性的元素，自己发明一个新的 component， 就是一些不同的视觉风格，那你还需要与公司内部制作文档的团队进行一个 office hour， 得到他们的批准之后你才可以继续。然而做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你需要取得不同 stakeholder 一层一层的审批，也就像张图所示，就是你需要对公司的架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你知道哪些人是你不能跳上去，你要一级一级顺藤摸瓜摸上去，你才可以让最后那个批准的人认为你的过程是 solid 的。其实呢就是说也就是说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让每一个相关的人都感到开心。虽然过程冗杂环环相扣，但是呢好处就在于如果你在哪一步受到了阻碍，也会有在那一步也会有相应的同事过来就事论事的解决。比如说你想改导航栏，那导航栏是由导航栏组管的，那你就专门去找那个组。文案上出了问题呢，你就找文案组去管。如果你要多加一些用户调研，那你就找用研组去管。但是呢在 Zeppelin 期间呢，就是我们比较野生，我们没有充分的文档为设计决策做依据，很多时候呢顶头上司的意志就是文档本身，就像那个就是那句名言，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一样。当然顶头上司肯定会以民主的形式来争取下属的看法，然而由于公司架构呢过于扁平化，很多时候只要顶头上司点头通过了，其他同级别的部门的 stakeholder 就会为了节省时间考虑而省去设计评审的功夫。如果顶头上司呢恰好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设计且尊重设计师意愿的那种领导呢，就是理想状态下你开一次会就解决了所有想问的问题，那接下来你就动手去做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说设计评审呢也是非常扁平，如果这个 landing page 是 marketing 的某位同事主导的，那你一般来说你只要找他本人通过之后再递交给 engineer 就可以开发了，就相当于总的来说老板加上直接 stakeholder 两者通过直接开发。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来我往，就比如说你进行了五六次这样的经验之后，你跟每个人都成为了朋友，那小公司的话你下次甚至你就不用写就是你每次项目开始之前你需要连你那个项目的那种 PRD 你都不用写，你就拍拍那个同事肩膀就说哎，那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吧，那他就可能就同意，就说那就做呗，那就这样子，甚至可以省略到前期的立项过程。但是呢就是说虽然速度快，但是回头你复盘的时候会发现当时有一些直接拍脑门的决定并没有真的被及时写下来。那如果有一个新人加入了，你就会就突然懵逼，就不知道从何去 onboard 那个新人。我们有这个意识说要做文档，但是因为很多时候权衡了速度和文档这两个重要性，我们选择了速度，以及文档变得坑坑洼洼，很多时候都需要重新做文档才能把这个项目再复制到其他新人身上去。那第三组对比来了，第三组对比与成长相关，用一个不恰当的经典比喻，巧克力味的屎和屎味的巧克力，如果只能选一种你会怎么做选择？放到实际工作中场合来看呢，就是有的公司业务并不是你最能共情的，甚至非常非常枯燥，对于我来说是税务软件，那也可能是做保险，那可能是为政府工作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些公司可能对员工的职业规划是非常关心的，比如说你的 manager 很早就开始问你说你进来这份公司之后 我们要经过这五个不同的活的不同的 activity， 你才能达到下一个级别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公司呢，它的业务恰好是与你个人的兴趣相关，比如说有人喜欢做 VR， 做游戏，做社交平台，你可能最后的产出是非常非常的炫酷有面子的，但是在工作就是公司的过程中呢，去把你当工具人来使。在 Intuit 的时候，我当时因为签证引起的工作调动，加上之前的实习经历，一共换了四次的老板，但是每一个老板呢，在不同方面上面都做出了榜样。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质疑，是不是当年运气比较好，遇到了好的 manager， 导致现在就是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第一个 manager 呢，给了我充分的选择权，让我选择自己喜欢做的项目，并且帮助我安排好了各种需要联系的 stakeholders。第二个 manager 呢，就像一个知心姐姐一样，在我遇到签证危机的时候，及时的给予我了心理辅导。第三个 manager 呢，是我在澳洲工作时的小组长，他针对我性格内向，但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特点，训练我成了一个在公众场合敢于勇于表达观点的人，当时呢，也是为我的升职铺垫了道路。那第四个 manager 呢，他非常博学，因为之前在设计咨询公司工作过的缘故，他非常关心员工，就是不仅是软技能，而且还是硬技能的知识点的补充，比如说在每次 one-on-one 的时候，他会帮我看设计稿当中的交互逻辑是否通顺，也会在就用户调研之前呢，为我们提供术语的支持。比如说他当时就跟我们当时很喜欢滥用一个词，说哎，我们为这个东西做了一个 persona， 他就会说 persona 这个词是不能乱用的，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数据做支持，你才能说它是 persona。 那我们说，那如果我们只采访六个用户，那我们该叫这个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人像叫啥呢？他说叫 archetype， 然后当时我们就非常非常谨慎说，哎，这个时候用 archetype， 那个时候用 persona， 这样一来的话，就好像潜移默化的就是，就是找到了就是工作中那种学校当中的学术感，其实也是很快乐的。虽然这一切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然而我最终还是无法提起对做税务相关软件的热情，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在离之前，我常常在想，每天思考的用户体验，不管是 2C 还是 2B 端的产品和服务，如果能够直接帮到身边用户群体，那该有多好。我加入 Zeppelin 的初衷也是想为我们自己设计师和程序员做设计。然而在加入了 Zeppelin 之后呢，在挥洒工作热情之余，我意识到了初创团队中管理层的不成熟，与 Intuit 的体验截然相反。在我加入公司的起初，团队架构非常扁平，导致我直接汇报给 CEO 本人。而 CEO 本人呢，就是刚才提到过的，他一人分饰多个角色，他是联合创始人 CEO， 第一个产品设计师，对工作热情抱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热情和冲劲。在周末时，我的桌面上常常会弹出我的 manager 正在修改某个设计稿的提示，这也就意味着他常常一周七天都处于一个工作状态，且享受于其中。虽然我也有想法让自己就是在这公司里立足且成长的，但是在每一次 one-on-one 的时候，我的 manager 似乎对公司而不是我的未来抱有更大的投入，并且呢，他会试图让我对公司的未来出谋划策。虽然他在我个人成长的投入上少了，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我好像成为了公司中一个难以被替代的角色。随着团队的增长，作为一个老人，我们现在快速增长嘛，从30人到80人，在一年之内，就是会有更多的新人加入，他会把我当做一本活字典来用，就会时不时的就会突然有个人冷不丁的就聘我一下，说哎，这个什么问题，这个什么问题了，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我觉得可能说话的分量在慢慢增加吧。虽然这一切就不会在你的职称上予以体现，但是工作的意义却是在公司增长的速度中体现了出来。这就是第三组对比。那最后一组对比是什么呢？在台湾设计产出、人际关系、工作流程这个方面，你是一个更加偏好于获取知识的输入型的设计师，还是一个偏好于产出结果的输出型的设计师？和第一组对比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一组对比呢，我们注重的层面更加在于公司对于员工带来的额外福利上。在 Intuit 或者相似规模的企业中，我们有着自己成型的设计方法论，并把对用户体验的热爱写到了公司的价值观里，并且公司会有定期的 workshop 和各类讲座，让全公司的人都能体会到用户体验的重要性。当时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类活动的重要性，我当时在我的想法中，他们就意味着免费的小吃，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贴随意贴，贴完随意贴有了想法之后反正也不会执行，那就当做玩。 但是呢，现在我想来，其实这些活动，相对于埋头苦干的不停干活来说，是一股清流。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能在听讲座的片刻你就休息一下，就是从你日常的工作流程中突然抽身去听一个讲座，是不是一种带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在小公司就不一样了，想要学习呢，你就先要通过实践去试错。虽然半年来我读书时间都不太多了，我之前说的那个四字那个 four character 项目其实也停了很久了，但是工作中我通过不停的输出得到设计稿的质量呢确实大大的增加，就可以说可能我产量就相当于是肥猪变大象，产量10万吨，就比起在 Intuit 的那种慢吞吞的那个讲故事的环节中，我可能一年的产量会比 Intuit 两年产量都要高出个5-6倍这样子。这个对新人而言呢，特别是就是我们刚刚毕业的小伙伴而言呢，就是说能对你短期快速提升你基本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你每天都沉浸在不停的与设计系统、设计工具和工程师标注交付这些过程中沉浸在其中，那你点鼠标或者是你画个图，速度拖拽的速度是已经变成了神乎其神的这样的速度，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是很有用的，而且对于你短期积累你作品集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特别是说你假如说下一份工作它非常注重你最后那个产品是不是 launch 了，最后那个 success metric 是什么，那这种的话你在小公司里的话是非常非常能够产出结果的。从长远角度来看，如果长期你不输入就一味的输出，可能并不会对我们在职场上的成长产生质的变化。打个比喻来说，就是说你可能是从一头耕地的牛变成一头耕地更快的牛，那如果他们想要为你再更快一点呢，可能会变成一头铁牛，但是你并不会变成一辆汽车，是这样的比喻。好的，那就是这四个比喻。我们再回到之前的三岔路口上，或许今天你正在衡量手中的拿到的 offer 孰轻孰重，或者你已经入职一段时间，或者开始思考下一份工作的去向如何，或者你刚刚入职，对新的工作还抱有憧憬，那去大公司还是去小公司，怎么选择会更加理智呢？希望这四组对比可以帮助到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里了。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Helen。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Ladies Who Tech Digital 关注我们线上活动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期再见。